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前两次节目时间里您是给我们听众讲的都是家长啊怎么帮助孩子做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选择。
是，
可以说选择就是伴随着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大事小事都有这种选择。
对对
对，那我知道陈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听众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这可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当然陈老师推荐电影都会先给我哈，先睹为快。我也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我还是交给陈老师，请陈老师讲一讲这部电影啊，为什么您会想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
因为选择嘛哈，那它牵扯了很多这个细节跟生活当中几乎无时不刻都在发生哈。比如说你要选择开这条道回家还是那条道回家，对吧？那妈妈煮的饭你要选择说好话还是要说不太好听的话，
是啊，
等等等等的哈。然后你怎么去选择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事情，你可能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过程跟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在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往往也是被忽略掉的事情。人好像有的时候就奔着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保证你这个衣食无忧这样的一个目标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容易往往忽略掉一些对人生长久可能有影响性的选择。所以怎么去帮助孩子学习这一方面的能力哈，我觉得当然在生活当中大家耳提面命是一种，另外一个我觉得看电影，就是跟陪着孩子看电影去讨论那个电影的这个过程，主角的选择，如果你是主角你可能会这样选择或那样选择，那过程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帮助孩子去学习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今天这部电影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又有科学性哈，然后它也讲到的这个人性很奇妙的一些地方。话说呢，就是有一个科学家，他觉得啊，要解决现在人类的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过度消费所产生的这个环保问题、垃圾的问题，有一个很重要、很核心、很关键的方式，就是把人类给缩小。
这是真的可行的吗？这很有意思，至少在电影里是实现了。
哎，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呢，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哈，这个同学现在已经当大医院的院长去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如果你心情不好，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的时候，你就花个两个小时去看一部好电影吧。你去看看别人的人生，人家是怎么做选择的。哎，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这部电影呢，我也推荐给大家哈。就是一个科学家呢，他就觉得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所以最后呢，经过他非常长久时间的研究，哎，他终于成功了。那他也毫不吝啬的在发表会上展示了他这个成功的成果，也就是他把自己变成大概十厘米公分的大小，
变成了小人儿。
对，然后他同时也展示了有36名的志愿者也都变成小人，然后来就是展示在大家的面前，然后他们即将移民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叫做悠闲仙境的小人社区，在里面生活这样。
先说一下陈老师，这是一个有点类似科幻片一样的电影吧？并不是真的哈。
应该就我所知啊，当然也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哈。就我所知，目前人类还没有实现呢。
哦，那就还好。
当然呢，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也证明了说，你看这36个人，这个4年下来，他们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不过是现在我们你看那个美国的垃圾桶都有一个黑色的大袋子，有没有？
对，
大概不到1/2的量，多省事啊！你看，
所以他们的消耗就变得极其小了哈，和原来的
对对，不只是这样哈，它的好处不只是这样，而是呢，在你个人方面来说哈，你在大人世界里面呢，一块钱到那个小人世界里头，因为你的消耗量变少了，对不对？所以你的价值就提高了将近100。
工人到那里都是百万富翁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在这里买不起的豪宅到那里去，那肯定是可以买得起更大的豪宅。所以在那个发布
那面的豪宅就跟狗窝差不多一样大小
啊，但是那个里头就是不只是五脏俱全了，那简直是豪华奢侈了。然后在那个发布会里面呢，我们的主角就出现了，他叫 Paul， 然后他跟他太太一起去听。刚开始他也觉得这反正就是个科学科幻啊，一个奇闻，他不当一回事。但是时间过得很快，10年以后，保罗呢就面临着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很重大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啊，因为他的太太，你看10年以后他们都大概40岁左右了嘛。那当时他的太太呢，看上了一栋新的比较大的房子，可是他买不起呀。那你想，他一辈子工作，这个夫人好不容易有一个 request， 那就比较大的 request， 又不是只有为了他自己。那保罗觉得他没有办法实现这个事情，他觉得挺就是觉得挺挫折的吧，挺无奈的哈。然后再加上他们要去申请贷款，就是房子的贷款，结果被拒绝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就想到了，我可不可以变成小人，我就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哎，所以他就去对他就去咨询了。结果咨询的结果呢，就他存款现金150,000。如果他搬到变成小人到小人社区去生活的话，那他的存款价值大概就抵上1000多万的美金。
哇哦，一下子变巨富了。
对，要你
这可是很吸引人。好吧，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卖个关子啊，究竟这个主人公他有没有选择变成小人呢？我们休息过后呢，请您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教育问题或者是有相关的话题想参与我们的讨论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我们今天陈老师跟大家聊的还是人生的选择，给大家推荐了一部很有趣的电影啊。这个选择也同样放在了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面前。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也负担不起豪宅，如果有一个机会你能够变成千万富翁啊，但条件是你要变成一个10厘米大小的小人，你会去做这种选择吗？那么陈老师请你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人公他的心理活动，那最后他是怎么选择的呢？
他们家还单纯哈，他们没有小孩，所以夫妻两个一商量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deal。 然后当然他们去咨询了，这个咨询的过程呢， sales 的小姐也挺诚实的，当然也是有告诉他们说啊，你的这个身体如果缩小的话，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还好不太长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你要先剃掉所有的毛发哈，然后拿掉你身体的那个有任何有金属的东西，比如说牙齿里头可能会补牙，有没有？
哦，对，身体哪里垫个钢板了，或者心脏搭了个条啊，
对对对对
这些。
对，他说，因为呢，那个实验是没有，就是那个实验的结果是没有办法，还没找到方法把金属能够缩小。
嗯，
所以就必须把你所有的牙齿给拔掉，要不然那个牙齿可能会撑爆了你的口腔哈。那等到你到小人社区以后，因为那边也有小人医师嘛哈，那再重新帮你把它装回去啊等等的这样子 OK。 然后他们就开始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清理掉所有的东西，然后去跟这个家人朋友们告别。那家人朋友们也能够很理解啦，说实在话，因为谁也帮不了他经济上那么大的忙哈，所以呢也就决定要去做这个事情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妻子，就他的岳父大人，在告别的时候呢， 岳父大人还是跟他自己的女儿觉得，哎，老先生还是觉得有点担心呢、啊，因为毕竟啊，毕竟你一旦缩小了以后，你说亲人见面呢、啊，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嘛，对不对？你连可能
很滑稽啊，
对你连坐飞机，你基本上你坐飞机都不可能坐原来的那些飞机了。这样你连交通工具都不一样了哈，所以你说以后会常常往来跟之前一样开 party 干什么，基本上都是完全那个社交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老丈人就是老爸爸的这几句话呢说的那个女儿心里头就有点开始有点犹豫了，一直达到到那个他们坐车子到那个就是这个中心哈，就是要把人缩小的这个中心呢，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先生就先进去了，保罗就先进去了。最后，他的太太犹豫来犹豫去，
后悔了，不做了，
就不做了。我想，这个对他们家庭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啊。
对呀、
啊。所以，等手术结束，然后他这个保罗已经被送到小人区的医院里面等待恢复的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就是他的太太打电话来跟他说他决定放弃，因为缩小术一旦决定做了以后10公分之后你就不可能再变回来你原来的大小，这是不可逆的一种手术。这样
哇，那保罗会感觉到太怎么说是个变化太大了，太突然了，对他来说，
而且对他来讲是非常，因为你看他没有孩子嘛，所以他基本上他的重心啊在他太太的身上是蛮多的。好，所以你看他当初也是因为他的太太要买一个新的房子，然后顶上了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之后，他们才商量的要去为他们的这个人生做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那保罗接下来他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变成了小人，我很想知道当小人是不是很幸福啊？
通常是这样啊，当然那个他们的宣传片、宣传品，当然都会跟你讲说，从此就过得美满、幸福、快乐的生活嘛，对不对？因为你最大的经济问题都被解决了，你在心里头也会有一种荣誉感，因为你产生垃圾非常的少，你觉得你对这个地球的环境，你也贡献了一份很大的力量。Right? 所以他的精神上面还是有颇有这个满足的哈，还有他的那种安定的感觉。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屋漏偏连风，这个就是这个雨反而是下不断哈。他也一样，你看他接到第一通电话的时候，他太太说我不去了啊、那就是两个人就是在不同世界了。然后呢没有多久，他一个人在豪宅里面，他住进了豪宅，他发现他也不快乐，这是第二件事情。因为他太太不在嘛，空荡荡的那么大的一个房子就他一个人住，当时连只狗都没有哈。然后呢第三个打击就是他的太太把结婚戒指退回来就寄给他了。
表明他俩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那个结婚戒指也变得很大，又变得很重哈。那不知道有没有很后悔，说当年不买贵一点的，现在就更值钱了。这样，然后陆陆续续，慢慢的，他慢慢的就发现，其实没有他原来想象当中的好，因为在那个他们所谓的先进社区的高墙，那是有围墙的哈。在那个高墙之外其实也有小人社区，但是那些小人社区呢他们住的是集装箱
哦，不是豪宅。为什么他们住的不是豪宅？
因为那些都是监狱的犯人
哦，一定是政府觉得监狱太过拥挤了哦，没有空间了，就把他们强制变成了小给放到这里。是这样。
对，而且可以节省很多能源啊，你知道吗？
哇哦，
你想想看，光是那个夏天你也不能让这个犯人太热，冬天你也不能让他太冷，对吧？光是那个能源使用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好大一半啊。所以那个社区里头就住了很多很多的犯人，其中一种犯人是包括那种偷渡客啊。所以他 在成为小人社区的一员之前，他曾经偶然的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个报道，关于一个越南的偷渡客的一个新闻。那那个越南人是一个女生哈，她的名字叫陈玉兰，这样。结果他没有想到，他竟然无意当中去看到那个陈玉兰出现在那个小人社区。他生活在底层，对，他生活在集中乡。但是呢，这个陈玉兰是在他们这个豪华区里面帮佣，就是做打扫的工作。
哦，小人社区里也有社会阶层哈、哦。
哎，对对对对对。那他帮忙工作的那个东主呢，是把大人社区里、大人世界里面的雪茄哈，一支雪茄可以分成好几百份。那他用就是用那样的价格，他就可以赚好几百倍。
哦，
这样他是做那个生意的哈，所以他的生意遍布全世界。那赚那么多钱，他的家当然不会自己打扫嘛，哈，他一定请人来打扫。那他们就请高墙外面的那些底层的人来帮他们做打扫。那保罗就在他的朋友这个卖烟的、卖雪茄的这个人的家里头就遇到了陈玉兰，这样。所以他当时就觉得，不过那里还是有自由的啦，他们还是有通道的，还是有上下班的，只是居住的环境分割的非常清楚。所以他就跟着陈玉兰回去那个社区。他才发现，我的天啊，哇，那里也住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小人，那大部分的就是被强制，被监狱系统强制成为小人的人。
好的，那这故事听起来还挺复杂的、哦、情节，陈老师。对，那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构思出来的一个电影和一个情节哈，他想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人公后来他在这里他后悔了吗？还是说他在小人国里找到了他的幸福人生？还是说编剧导演想告诉大家一些什么样关于选择的道理吗？还是怎样？
你看，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是回不去的嘛。
对
啊，就是他那个身体他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那就代表说你一旦下定了这个决心，你就跟大人世界基本上就
告别了，
那个生活就对，就告别了。那他一定得在他现在的这个小人社区里头去找到他生存下去的意义啊。
嗯，对呀、
啊 right? 啊、对。那前面呢他会想要转换，是因为他的经济条件逼迫着他、
嗯、
好像他的人生就是为了这个经济条件活着的哈。你想啊，如果当时他的太太不那么坚持说我一定要一个那么大的房子，基本上他们应该是不会去考虑要变，把自己变成十公分吧。
嗯，
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可是这个选择基本上他是在经济基础之下。好了，他现在换到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已经没有退路了，你不可能再回到大人世界里头去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静下心来说，你看在那个场景里面他也出现了，住那么大的豪宅他并不开心，他的交的朋友也是想尽办法的在赚钱 OK， 可是他在那里遇到了那个偷渡客、嗯、而且那个偷渡客、哎、因为在缩小的过程没有弄好，一只脚就断掉了。
哎呦，
所以他是跛脚的，对，他是跛脚，他是装了一只的哈。然后呢他就发现那个被强制变小然后脚要断掉一半的人，感觉上好像活得比他更
充实，
更充实，然后更稳定、
嗯、
然后更抬得起头来、嗯、虽然他的钱比你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而且这个陈玉兰是被迫、嗯、他还不是自己选择的，
他
是被迫的。那为什么他可以活得那么的感觉那么的心安理得，感觉那么的自主，而这个有钱的人为什么竟然遭受了 就这种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他也很好奇，他就要求说能不能跟着陈玉兰回去他那个社区去瞧一瞧，去研究研究哈，怎么回事、嗯、就你那么穷你为什么可以活成这个样子，而且你还是被迫的、欸、你竟然无怨无悔的还可以活得这么开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原来他发现呢，陈玉兰除了去打扫他还做一件事情。
嗯，再请陈老师卖个关子哈，我们休息一下。
哎，是是
公布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有问题欢迎您拨打电话。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继续啊。刚才讲的保罗去陈玉兰那里去看看他为什么能过得还挺自信的啊，那他有发现什么样的秘密吗？
陈玉兰除了一个正式的工作之外啊，他还做了一个 volunteer 的事情，做了一个义工的事情。
哦，什么义工呢？
对，他不是在富人区工作吗？
嗯，
所以呢他就在富人区收集一些还可以用但是可能快过期啊或人家不要的食物，然后带回去他居住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社区，然后放给一些需要的人。这样不只是这样啊，他呢你看他的一只脚是断掉的哈，其实他的一只已经坏了差不多了，其实他走路是非常辛苦的。可是呢那个人就是玉兰的那个表现跟他的对人的态度会让保罗看得很入迷哈，就是说因为跟他太太可能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状态哈，就是条件这么差的人但是可以活得这么自信，原来
他
就 是
帮助别人，
对，在帮助别人这样。所以呢他们就很有趣的是这个玉兰这个人，因为他是被强制的嘛，所以他当然认识原来的那个博士那个科学家，对不对？
嗯哼。
但是因为那个科学家没弄好，把他一只脚也弄断了嘛哈。
嗯。
所以当时那个科学家曾经答应过他说，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到挪威来看看我吧。因为那个科学家就从美国搬到挪威去了，当时就在电影里头挪威也是有小人社区的这样。
那陈玉兰就去了。
对，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有钱嘛，他坐得起飞机嘛，所以 anyway 反正他们几个人就一起去了，那陈玉兰当然也就去了。那在那里呢那个科学家就很这个心情不是非常好的告诉他们说，哎呀，这个世界根据各方面领域的科学家的预测，这个地球快要完蛋了，就是完蛋的这个时间，就世界末日来了哈。当然把人类缩小是可以解决延缓，也就是只能延缓这个地球毁灭的时间，可是当时的地球在电影里面说只有1/3的人变成了小人，还有2/3的人还生活在原来的世界里面这样。所以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原来呢还有另外一群人更早的这个未雨绸缪哈，就更早的挖掘了一个地下的社区，那个地下的社区里面他的生活跟这个小人社区基本上没什么两样，然后那个社区里面大概那个设计大概还可以保护那边就在那个地下社区生活的人，大概还可以就资源啊使用啊等等大概还可以再延长8000年这样。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重大选择，保罗到底要不要选择去
哦，地下世界，天哪。
对，然后你看他太太最后跟他离婚了。
嗯，
这个时候他觉得陈玉兰是让他觉得是一个他心仪的女士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次哈，到底陈玉兰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哦，那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结局是陈玉兰他非常坚定的说 no。
哦，他基于什么的原因？
因为他对，因为他觉得他要留在原来的社区去帮助那一群人。
哦，
对，他认为躲避起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不愿意再一次，因为他第一次变成小人是被迫的嘛。
嗯哼，
那现在是他自己能够选择到另外一个小人社区去，但是他不愿意，他觉得 解决问题不是物质条件更好，你就能够把根本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呢，最后就是保罗他选择进去，那玉兰就在门口送他。但是在送他的这个时候，玉兰送给他一样东西。
咦，很有意思，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呢？
越南文版的圣经。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哈，我觉得编剧也好，导演也好，他们可能要凸显一样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高于人的这个力量的空间的认识，高于不管是高几层的哈，就是如果你的认知你的眼界可以不局限在你的眼睛或你的原来的教育系统教给你的这个认知系统的话，你可以高于它。有人说那是信仰的境界哈，等等的，反正你只要能高于它，你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受限于你所生活环境让你觉得你处在困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人有的时候他是被迫选择，有的时候是能够主动选择，但是在被迫选择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那么如意，你在自己选择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能够事事如意。就像保罗从150,000的存款到1,000多万的存款，他从那个破房子到一个豪宅哈，这是他主动选择，可是他就开心了吗？他就快乐了吗？其实也没有嘛，对不对？
嗯，
还好他在那里遇到了陈玉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头，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说教的电影啊，他也没有讲很多圣经里面的大道理，他只不过就在这个再一次保罗要跟他心仪的女人的这个人生比较重大的选择的时候，这一次出现了圣经。上一次是没有了，上一次就是老爸的几句叮咛就让他太太就产生了那个犹豫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必然很清楚的要去问自己，你选择的基础是 based on 什么，就是你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标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这个很有意思啊，陈老师。比如说林玉兰她做选择是因为好像她有这种对神的像一种信仰吧，她有她的行为她会遵循着哈，比如说她对她的一些教导啊，或者是一些指引。那么所以她活得让保罗看起来觉得他是那么的踏实，而且
对
那
而且脸上有光，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我很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很触动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那个导演他很细心的地方哈，他可能利用化妆术也好，或者他在选这个角色人物的时候他就考虑到这一点。你会发现那个陈玉兰哈，她虽然长得不是所谓的美女型的，但是你会发现她，你看她的生活条件也不太好，我相信她什么营养啊什么大概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哈，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哈脸上是有光的。
其实很有意思哈，陈老师，我想您也接触了很多人，也观察了很多人，不知道您是不是也会有得到这样的结论哈？人不一定是说我有钱才会过得幸福，而不一定说我生活困顿一点我就会过得特别的痛苦哈。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人他觉得，哎，我有钱就好，我有钱就很 happy 啊，还是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提醒的地方。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大地主了哈。
哦，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但是他很朴素，他非常朴素，而且他不贪心。
嗯，
他只要开着车子出去，他就不准他们家的人在他们家的门口摆上一些东西，然后占一个车位。他很有趣哦，他跟我说，他每次要是开车出去找不到停车位，他心里想的那个答案基本上都是正确答案啊，就是当他开车一出门，他们家就会有人拿着那个一些比如说椅子啦，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那个三角锥啊哈，就把他们家门口那个空位就把它挡下来，不让别人停车。然后他说他那天出去就是找不到停车位，他就知道家里肯定有人作怪。
哦，
那你看他那么有钱，但是呢他就知道其实人呢、啊、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他说我就一台车，我也不过就需要一个停车位， right？ 那我一出去你把门口的那个位置给堵了，我一台车就占了两个停车位。所以这是不合天道的啊。所以他回去每一次就会跟他们家里头那个人讲说，下次不准你再做这个事情。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陈老师，对，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那也感谢您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看一看的话，您要不要公布一下电影的名字呀？
电影名字你就 Google 稍微找一下就有了，就是人十公分的小人哈，那你就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
好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看啊，去讨论，相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